那么说金宝来同志死没死，咱们说清楚，没死。为什么呢？敌人在执行枪毙的时候打得太急，枪歪了，这枪出了这脖子边过去的，看那样是打死了，实质当时是昏迷。由于敌人怕解放军把他们包围了，仓皇的撤走了。敌人走了以后，金宝来同志迷迷糊糊在地下明白过来，啊，没死啊，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。他活动了活动，敌人把绳子都解走了，现在自己就趴在地下。他一想，只要我有口气在，我就得找部队啊。他爬呀爬呀往前爬着，开始的时候他想进铺子去找孙大友，他又一琢磨，不行，万一敌人没走，暗中监视我，这不给同志们找事儿吗？不，我往山里爬，我回到关阴洞里去。想好了，他就往山里爬，好不容易爬了有三里多地，正往关阴洞爬呢，金宝来就听到后边有动静，唰唰唰，嗯，金宝来是侦察排长，那经验多丰富，他就不动了，耳朵贴在地下听着，哎，后边动静又没了，他又爬了几步，后边的动静又有了，金宝来同志明白了，准知道后边有人跟着。他心里一动，是不是敌人派着暗哨跟踪我的行动？不行，我不能进观音洞，进去就把这个地方暴露了。他想的还真对了，后边有人吗？真有人，两个特务。这两个特务是敌人特务队长漆黑子派来的，这漆黑子的小比狐狸都见了，把金宝来枪毙以后，领着人他撤走了，暗地之中留下俩，让这俩监视这死尸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要看一看谁来埋尸了。如果有人来收尸，那就说明他是赤色分子，一定跟共产党勾搭连环呢，抓起来就审讯。他领着人走了，这俩特务就躲在尸拉子后边偷偷的看着。哎呀，要说这俩特务也有意思，他俩眼睛睛瞅着金宝来，看着看着，金宝来动狠了，一会儿伸伸胳膊，一会儿蹬蹬腿，这俩小子把眼睛揉了揉，吓得脑瓜直冒凉气，怎么了？要闹鬼似的。起来了，把俩小子吓得脊背靠着脊背，浑身上下都哆嗦成一个了。看着看着死尸，哎，真活了，奔山里头爬下去了。这俩小子这才放了心，哦，没死啊，真有意思啊，要没死我们俩就得跟着。你往哪儿爬？这个地方共产党少不了，你爬到哪一家，哪一家就是赤色分子，就抓起来。这样交给我们队长，我们俩还立功了呢，少说每个人得得白花花的大洋100块。两个人想到这，在后头偷偷的跟着。金宝来同志就算猜对了，老金一想，后边有人跟着我，我怎么能进观音洞？哎，莫不如趁敌人不注意，我藏在道边的野草里头。他紧爬了两步，身子一翻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就躲在野草和乱石的后头去了。果然把这俩特务给骗过去了，这俩特务光顾往前走了，没注意金宝来藏起来，就过去了。 尽管来同志心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心里说你们过去了，我再改路走我的。想着这刚一动，哎，俩特务又回来了，怎么没了？就是他爬得再快也没咱走得快，不是藏起来了？找找找找，一个奔东一个奔西，俩特务就找开了。找来找去发现了金宝来同志，那个细高挑的一低头，哎，在这儿啊，我想在这儿啊。那小个儿也跑过来了，啊，嘿，我你命不小啊，挨了一枪你还活了，这就应了这句话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该着你死在我们哥俩手里头。告诉你啊，死了你见着阎老五可别恨我们俩，你恨李耀龙，你恨耀葫芦，凭什么呀？那细高个一哈腰抱起一块大石头，足有四五十斤，恶狠狠照着金宝来的脑袋要砸。到了现在，金宝来同志把眼一闭，心说完了，等死吧。哪知这个石子还没等砸进来的时候，树林子外头有人大吼了一声，彭学正。这一嗓子把俩特务吓得一哆嗦，随着声音一落，蹭蹭蹭蹭窜进几条大汉，为首的正是黑丑和孙大友。方才咱们不是说了吗，黑丑领着这些人正在寻找金队长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黑丑看得清清楚楚，大吼一声，飞身窜到俩特务的面前。还没等这俩特务清醒过来，就见黑丑把匣子箱一抡，把俩特务就给打死了。打死之后，其他的同志掩埋他的尸体，把武器下去了。另外几个人过来把金宝来搀扶起来，就进了观音洞。一直到了晚上，经过同志们的紧急抢救，把金宝来同志又抢救过来。同志们见面非常亲热，自不必说了。金宝来拉着黑丑就询问打开李家熏子的经过，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些事儿如实地做了介绍。金宝来乐的，哎，可惜我没有参加上，行啊，我等着迎接全国的解放吧。丑，你放心，我死不了，全国不解放我怎么能死呢？同志们闻听非常受感动，金宝来同志的伤有多重啊，可是他革命乐观主义十分十足啊，大家也高兴，一直为他吃了点东西，书说简短。到了第二天天亮，就听着四面八方这炮咚啪咚啪咚，这枪就响成一个团了。大家一愣，这哪响枪啊？金宝来也明白过来，让黑手缠着到了洞口，同志们闭住呼吸听着，这枪是越响越激烈。紧跟着又听见手榴弹的声音，不断的爆炸，不断的开花，震得地动山摇啊！有的战士把眼睛瞪得挺大，哎，是不是咱们大部队来了？对，肯定是刘邓大军咱大部队进山了，要不怎么想的这么激烈？金宝来不是那么想的，根据多年侦查的经验，他眯缝眼睛听着，听来听去，黑丑，同志们，不对，一定是我军被包围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听啊，如果说我们的大部队进山，敌人早就垮了， 枪声不至于响得这么激烈。另外一方面，手榴弹都是我军使用的，短兵相接，我们全靠着这个，一定是我们的军队扔的。黑手，你们不要管我，赶紧领着人去看一看。金宝来说到这儿，黑手没有办法，留下两个同志照顾金宝来，其他的带上一般战士，手提输王枪是直奔枪声响的地点，他们就来了。翻过两架大山去，走到刘家湾，黑丑抬头一看，哎，真碰上了。碰上谁了？正碰上我们的部队和八爷爷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李家须子被打开了，江峰同志、韩林同志领着我们的部队迅速的转移到了金刚台。这阵同志们的条件可有所改善了，每人全做了一件棉衣，暖暖和和的穿上，而且得了不少胜利品，粮食药品都不成问题了。人们就撤到一个地方叫南水田，这南水田离着金刚台的山尖就五里地，一人把关，万将难上啊。他们当天晚上就许到南水田，有个姓王的大地主吓跑了，我们就占了这个院子，同志们分到东西两个院休息。这天的晚上啊，大伙儿觉得非常高兴，多着日子的连续战斗，可有这么个休息的机会，吃得饱饱的，穿得暖暖乎乎的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江峰同志呢也同意，因为这些日子同志们太累了，准备休息好了再参加新的战斗。当天晚上就休息了，江峰同志没有马虎大意，他亲自领着人查看了查看地形，这个地点太保险了。在南水田这往下看，一条山路通到山上来，一挺机枪封锁住这块，敌人就有万八千的也上不来。身后的就是金刚台的山尖，燕子飞也飞不上来，这地方很保险，而且来的时候呢，任何人也没有发觉。尽管这样，乡政委也没马逼大意，他留下一个班有经验的同志在南水田山口这守着，一再嘱咐他们提高警惕，让同志们好好休息。查完岗之后，江政委也回去歇着，他能睡觉吗？给军分区的首长写了个报告。这时候八爷爷进来了，政委先停完呐，休息吧。八爷爷，您还没睡呢？没有没有，我高兴的睡不着啊。政委啊，这两天你身体不太好，你看看你这个脸色都不正，好好歇歇吧。八爷爷说完了，老头出来了，这老爷子浑身上下是劲儿，那比小伙子劲头都足。到东院西院去查了查岗，一看同志们睡得这个香啊，岗哨也认真负责，前院后院他转了转，确实没事。可回到屋里头抽了一袋烟，没想到起风下黑雨了，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这雨下的这个大。八爷爷心里烦闷睡不着，在油灯底下左一袋烟接着右一袋烟，他心里琢磨着，这下雨也好也不好，好在什么地方能安安稳稳睡一宿，不好听不见四外的动静，万一这个岗哨有个疏忽大意被敌人摸上来怎么办，我还得查查去。他赔了件衣服又查了查岗，到了前山口一看，这一班同志挺负责， 互相挤在一起，眼睛盯着前边，小伙子们都挺精神。八爷爷嘱咐的再三，又到了后山。后山就有一个岗哨，这人叫小三儿，新参加队伍的。看了看小三儿在树底下抱着支枪，三儿，冷不冷？来来，把我这件衣裳给你。八爷爷不要，一点不冷，你给了我都浇湿了。注意，三儿，千万注意，您放心，我这不注意看着呢。虽然这后山不是主要的地方，我们也不能麻痹啊！等一会儿我派人来换你。哎哎哎！八爷爷嘱咐完了，又回到屋里头。再管怎么的，那么大年纪了，精神头有限的，到了自个儿的屋里坐下，这个脑袋就觉得昏昏沉沉，抱着枪啊，他就睡着了。这人疲乏过度了，还做噩梦。八爷这个脑袋一会儿做这么个梦，一会儿做那么个梦，翻山越岭渡海打仗，他这脑袋里嗡嗡响着，这个耳朵本能的，他是听这个院里有特殊的动静。这个动静不比一般，他冷不丁醒了，听谁呀？听那样院里人不少，难道我们人起来了？老头下了地，一伸手把屋门开开了。等他望院一看，呵，院里全是敌人，黑压压的，不知道有多少。为首的这个敌人手提着双枪，眼看就进了屋，跟八爷爷来了个面对面。那小子一看屋里头发觉了，刚举枪要打。八爷爷手疾眼快，捶你妈的，咣一脚把这家掌中的枪给踢飞了，紧跟着上去就是一脚蹬在这小子肚子上，把这小子蹬的哒哒哒哒哒扑通摔在院里头。院里头枪也响了，啪，紧跟着八爷爷开枪，喊了一声，同志们有敌人！这一声叫把同志们全都惊醒了，大家蒙灯转向的，正不知道什么事儿。有的穿衣服，有的拿枪，这阵山里山外这个枪就响成了一团。敌人在哪儿来的？刚才八爷爷查岗的时候不都挺好吗？是挺好，这就叫瞬息万变。原来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这个南水田有100多户老百姓，其中有一家姓王的，有个老头叫王老蔫儿，就是那个土匪头子轰天雷王九来当家的叔叔。这王老蔫儿坏透了，平常平日的不说话，蔫了吧唧的，闹了半天这个蔫土匪肚子里有数。解放军住下以后，这王老娘就偷偷的溜下南水田给他侄儿送信儿去。王九来一听，什么？这是我们团长李耀龙正打算找共产党报复的，找也找不着，闹了半天在南水田呢。马上传令集合，参加他这伙人的有李耀金领着亲兵大队，有方光复领的乡保队，还有黑七子领的特务队，四五人马凑了能有2000来人，把金刚台的南水田前后左右全包围了。他们呢还分兵两路，轰天雷王九来和方光复领着人堵前山口，那三妖精李耀金领着王七黑子这帮人从后山上来的，那王老蔫儿给领着道，这王老蔫儿缺德透了，告诉李耀金，三少爷，后山有一条密路，我知道，叫一线天，哎呀，在那儿爬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谁也发现不了， 绕到共军的背后，让他前后受敌，一下就能全消灭。
行行行行行，
李耀金挺高兴，带着双丫鬟领着200多人，背着各种武器，在一线天爬上来。后面呢，就有一个岗哨，就是那小三儿，因为下着雨，这小三在树底下抱着支枪，就有点麻痹了。别看八爷爷和政委告诉他，叫他注意注意的，他一琢磨，后边山这么老高，怎么能来得了敌人呢？主要都在前山口，这两天累极了，打个盹儿吧。抱着枪在树底，他睡着了。等他睁开眼的时候，特务队长王七黑子就到了眼前了，一把匕首把他刺倒在地。扎死了以后，这三妖精也狡猾，跟七黑子一商量，
慢慢来啊，慢慢往前摸，在被窝逃。
他扇子面形散开了，一步一步往前挪。刚才这场雨下得太不好了，因为雨声太大，风声的一响，把敌人行动的声音整个给淹没了。李耀金他摸到我们许营的地点之后，和七黑子做了安排，轻重机枪把前后全堵住了。七黑子领着特队翻过墙来，这才进了院子。在头前走这大个子正七黑子手下的一个分队长，这个分队长开个门刚想进屋，被八爷爷发现了，让八爷爷一脚蹬到院里头，枪声这才响开。这一场激战，同志们凭着门凭着窗户喝命的往外扔手榴弹，把敌人炸死的横躺住卧，一下把敌人给打退。王七黑子像活了屁股呀，
杀呀杀呀都不行退，把共产党消灭。
李耀金在外头也喊，
再退出来全枪毙。咣，
敌人的轻重机枪跟刮风一样把房瓦打碎了，墙皮是一层一层脱落，把窗框门框全打碎了。八爷一想，事情可太紧急了，听现在的枪声，大概敌人是把我们包围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八爷一想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领着同志们突围。